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我是内湖教会的赖玉涵弟兄。那我来这里就是分享我在这整个信仰的一些经历啊。所以主题是主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啊。因为有一些人生很重要的事情我在想的刚好是和神预备的不一样。那一开始我从小就是一个传统家庭的长大的，就我爸妈那个时候是传统信仰，所以以前我们是拿香拜拜的。那我真的接触信耶稣，就基督教，因为台湾基督教就是指新教的意思啊。那我是第一次接触就是信耶稣的宗教，是我们全家移民到纽西兰以后。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因为我表弟他们找我们去两年，所以他已经学会英文了。我去的时候是不会英文的。他们就我爸妈就安排我和我表弟在同班。那我表弟他们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就去天主教学校，我就在那里开始接触到天主教了。那我爸妈那时候对基督教的印象还不错，然后想说，哎，天主教是纽西兰的国教，说不定我和我哥哥在那里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会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像在那里的天主教申请说我们想要受洗，那他们就给我们安排了几个礼拜的宗教教育以后就受洗了。可是前几年我并没有真的在追求信仰，那是到16岁、17岁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想说我好像应该要认真看待这个信仰，所以我就开始每个礼拜天去弥撒聚会。然后圣经事实上是没有在读的啦，虽然我读天主教学校，我中学和我小学都是读天主教学校，他们都有宗教教育，但是他们宗教教育几乎不翻圣经，所以对圣经非常的不熟悉。那那个时候圣经在我的书柜上就是积灰尘而已，几个月偶然这样子随便翻一下就把那一章读完，就觉得哇，我读好多圣经了。那有一次我就索性从把圣经从那个书柜上拿下来，随便翻了一章，我应该是翻到十诫啊，然后就读到说，哎，神说除了他以外什么都不可以拜，就只能拜真神。我就想说，哇，我在天主教，我还要背像玛利亚的祷告，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的祷告，我还要背像天使的祷告，看到圣彼得就是使徒彼得的一个雕像，我们还要跪下跟他敬拜一下。我想说，哇，那这样子我不是就不符合圣经了吗？所以我发现天主教是有偏差了以后，我就离开天主教了。然后之后呢，我就到不同的基督教派徘徊。那时候徘徊就是像骑脚踏车啊，或者是开车，因为我们那里15岁就可以开车了。然后开车，看到旁边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宗派，我就索性停了车，然后刚好他们在聚会就进去了。所以我有参加过大概 不少于5个不同的教派的聚会啊。那我也没有固定在哪一间教派。那后来呢，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学校的朋友，他是台湾人，他想要追求信仰。那他原本是追求佛教，后来他觉得佛教实在是很累啊，规定很多，看到一只蚂蚁都不可以杀，他实在是有够累的。所以他就跑来问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跑来问我。他后来有追求道教，然后他开始追求道教以后，他也发现道教规定也是一大堆，他觉得实在是有够烦的，所以他就跑过来问我。他说，信那个基督教有很多规定要守吗？我就说，他说也不多啦，就十戒啊，你就守十戒就好了。然后听一听哦，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以后，他又回来跑来找我，他又跟我说，我觉得守10样还是太多了，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啊，我说，有更简单的啦，你就爱主和爱人如己就好了，这两个就好了。然后他听一听之后，好，他就开始追求基督教的信仰。那个时候，他妈妈知道说他儿子要追求他这个基督教信仰以后，因为我们那里就是华人是少数的人嘛，他就想说，我们基督城有两个华人教会，就是一个就叫华人教会，他不分宗派的，另外一个就是真耶稣教会。所以他妈妈就 听说真耶稣教会那里好像还不错，就安排他儿子去真耶稣教会聚会了。所以呢，我那个朋友就开始在我们教会聚会。他聚会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有的时候用我们同校的，有的时候他就跑来跟我说：“哎，那个我在哪里聚会，你有没有兴趣来？”哦，一开始我当然我是没有拒绝啦，但是他有一次，但是我都没有去。那有一次是台湾有长老过去讲道，他说：“哎，我们有那个长老过来讲道很难得，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长老是很难得，甚至连看到传道都有点难得，因为传道要两边跑，所以他说很难得，他就邀我去，啊，没有，一开始他第一次邀我去的时候是去那个诗歌分享，哦，所以他也没有讲道聚会，他是诗歌分享，那我就说好，那我就和你一起去。那时候礼拜三晚上，我就开车，然后载他，我们就一起去教会。那在车上的时候，他跟我说，哎，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讲哦，就是他们会用一种奇怪的语言祷告。然后我说啊，什么奇怪的语言？他说他们是说他们用他们的灵祷告，我完全听不懂。但是他也是牧道者，他也解释不清楚。好，所以然后后来是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得圣灵说就会说方言这件事。但是那时候我开始那个接触我们教会后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完全听不懂他讲什么奇怪的语言祷告。我说啊，那是用希伯来文吗？因为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嘛，我就想说哇酷哦，我去那里要听到希伯来文听起来像什么样子，我没有听过希伯来文。然后一过去呢，我们有点迟到，一过去他们就在唱，就是大家都在唱诗歌了。我整场聚会我就很期待我可以听到希伯来文，结果不是用中文就是用英文。我说哎，奇怪啊，都没有希伯来文，然后要祷告结束了，然后跪下来祷告。那时候我只会天主教的方式祷告，一跪下来，哇，整个如雷的声响，这样的一个灵言祷告，而且身体还会震动，我吓一跳。因为一直以来我所接触到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的祷告，他们都是跪在那里，要么就是很安静的，要么就是悟性祷告，有了一个人在带这样子。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祷告，然后是完全听不懂的，我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而且很大声。所以那前几分钟我就愣住，那个祷告会跪那里愣住，就在看，一直看大家在祷告的样子。然后我想说啊，这样子也不对哈，我应该也要祷告，所以我就开始念主祷文啊，那些就是以前天主教的方式在祷告。那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祷告过十分钟，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久？那好不容易，那就得等很久以后那个祷告结束了，那我就载我朋友回家，在车上他就和我聊那个灵言祷告的事情，但他还是说不清楚，然后我也是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我只是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子。那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刚才讲到那个长老，从台湾来的长老讲到，他就邀我去礼拜五晚上聚会，那我就去那里听聚会，听整了一个小时的讲道以后，因为其他基督教的讲道我也都有听过啊，天主教是根本没有在讲道，他们就是有个说辞，他们有个台词本这样子，然后那神父这样子每天都每一个礼拜都是念一模一样的，一字不差哦。所以你去天主教聚会一次，你就等于聚会一辈子了，因为他都是一模一样的，真的。所以在那里那里的讲道聚会，给我的感觉就是基督教他们讲到聚会，给我感觉就好像是一个落叶在风中飘，风怎么吹它就怎么飘啊。但是那个晚上在我们教会那个长老的讲道，他每讲几句话就翻一次圣经，所以你就感受得到说，他讲的这些话全部真的都是从圣经建立出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灵里就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哇，这就是真理。而且他让我很确实的感觉是我的脚是烫在岩石上，一个磐石上，这样这么的真实，然后这么的坚固，不是像落叶在飘那样子。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我们教会真理在灵里的那种感受。可是后来呢，大一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学最后一年了嘛，我去读大一，我就去澳洲读大学，所以我也没有再继续在我们教会聚会了。那在那里也是一样，我就随便去找布里斯班都市那里有一个华人教会去聚会而已。 那但是呢，我一年后我因为真的消费实在太高了，所以一年后我转学分，我又回到基督城继续读书了，就不在澳洲了。那我要回来呢，那个时候啊、也有一个原因是，也是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也需要我来啊、帮忙一些家事，帮助他们一下，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那我在回基督城的前几个月呢，我妈妈就跟我说，她患癌症。啊，然后那个时候报告验出来，差不多是95%左右的几率确定她是卵巢癌。所以那个时候啊，医院就赶快安排说她要动手术，要移除她的卵巢。那我刚好就是买机票呢，就买在我妈妈动手术前一天晚上，然后我飞回到基督城。所以隔天早上，我们就陪我妈妈去医院啊，那些去完医院以后，她进去手术房，我们就开车回来。我们开车大概半个小时回来。那我就想说，哦，这个祷告应该很久。那没想到过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我们开车大概20分钟回家。过了差不多20分钟以后，主治医生打电话过来啊，他说手术完成了。我们就很惊讶，怎么手术那么快完成呢、啊？然后他在讲的，我哥哥那时候是接电话的人，他听不太懂。那我刚好是读生物的，我哥哥就把电话拿给我听。哦，他就跟我们讲他的那个状况。那原本一开始预计是就是要当成癌症来处理的，结果是什么？他的那个输卵管包住他的卵巢了，所以他那里的液体没办法排出。就在那里一直堆积，那也需要赶快割除，因为破掉的话就很危险。所以手术差不多40分钟就结束了。啊，后来我妈妈才跟我讲说，其实早在她要动手术的好几个月前，因为她我在澳洲的时候，她也在我们教会，我爸妈也在我们教会慕道了。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真的发生很多不平安的事情，然后我那个朋友的妈妈和我妈妈刚好也是好朋友，所以然后他妈妈也受洗了，因为他儿子的关系，所以他就邀我爸妈一起去墓道。那在我妈妈手术前几个月，我妈妈就做了一个异梦，然后是看到一道光，然后他跟我妈妈讲说：“你这不是癌症，也不是肿瘤，手术40分钟会结束。”就完全真的就照这样子应验哦。我一开始我妈妈跟我爸爸讲他梦到这个梦的时候，我爸爸还不以为然，我没想到这真的就这样发生了。那我妈妈出院以后呢，他就继续墓道，然后我就每个礼拜六一起和他来墓道。可是呢，我那时候忧郁症发作，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有忧郁症，反正我就是有一段时间会很低落啊。那我就很不想要和人接触，也不想要和认识，不想要认识人，所以每个礼拜去聚会，就是一听完讲道，因为我妈妈会在那里用餐，我就跟我妈妈一起用餐。一用完午餐，吃午餐的时候，我就故意很专心吃我的饭，都不想和任何人交流。一吃完饭，我就拉着我妈妈去开车就走了，然后这样子大概维持了几个月。那他们，然后教会的人就知道说，哎，这个慕道者每个礼拜都固定来，可是都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互动啊。他们就开始打电话啊，就高级班那个时候就打电话，就大学生啊，就邀我说，哎，那个刘妈妈煮牛肉面很好吃啊，因为我们在纽西兰吃不到牛肉面，然后等等，他说我一概拒绝，他们邀我好几次我都拒绝了，然后拒绝到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啊，因为然后打电话有一次打电话过来说，我们那个方不方便去你家拜访你一下这样，我想说好了，他们这么热心，我拒绝不到几次，我想说好，那就让他们来。然后来了以后，我就发现说他们人真的很好，然后也很热心，然后我这样一直就是我的冷贴屁股一直在贴他们的脸，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心才真的放开，然后那时候我心才真的踏入教会，要不然之前我就只是身体在那里，我就只是想要听我们教会的道理，就这样，我并不想要认识任何人啊。那后来我才开始和人有互动啊，那和人有互动以后，我就申请受洗嘛。在那个时候申请受洗的时候，我是10月要受洗。那十月我在受洗前我有祷告，为受洗的事情祷告，我希望说，哦，不要下雨，因为下雨很麻烦，我们在海边受洗。下雨我就觉得，哦，下雨很麻烦。然后第二我就想说，我就想到说水温的问题会不会太冰啊，我说不会啊，我就想到十月，因为十月其实已经 他们那里是要快要夏天了啦，因为他们那个季节和我们相反。那我就想说，那个水是反正下去而已，要起来应该不会冷到哪里去。所以在洗礼当天呢，有下毛毛雨，我就说哇，有下雨啊，算了，没差了，反正还是要去洗礼了。没想到我们开车开到海边路上，太阳出来了，雨就停喽。然后到那里，我们就开始唱诗歌、祷告啊。然后我是有两个人要受洗，我是第一个人要下水的。那第一次，然后下水的时候，就是我传道他们已经在海里面等了，那我就走。哇！海浪抽到我的脚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我后悔没有为水温的事情祷告，因为我在那里太久没有游泳了，你知道？他们是南极洋，他们那个水温就相当于你从冰箱拿出来那个水，你泡在那个你的手直接泡在那个水里面，真的，你泡不到一分钟，你手大概就没知觉了，真的是这样。我那个，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就好好就开始有点冷了，身体开始有点发抖，然后就走下去了。海水大概到我大腿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感受不到我的腿了，真的。然后到我腰部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腿还有在动吗？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有在走路，我就看说哦，我身体有在往前，那我的腿应该还有在走路。我想传到他们那里去以后，我就跪下来以后，我就很认真祷告，向主耶稣忏悔，然后祷告是专心到我忘记要憋气。所以船长把我的头压下去的时候，我呛到海水，我就赶快站起来，一直咳。然后船长就看我站在那里一直咳以后，然后我就问船长说：“啊，刚刚洗礼有成功吗？”他说：“没有，没有全身入水啊。”他说：“再下去。”我说：“好，我再下去。”然后我第二次跪下去以后，海水突然变得很温暖，就整个温暖起来了。然后我身体没有再发抖了。然后我就说：“哇，好神奇哦！”然后我就也是很认真。向主耶稣忏悔以后，这一次有记得憋气，然后起来以后就走上了海滩。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位长得很大只哦，180几公分、160公斤的弟兄，他真的很大只。他就拿个围巾、毛巾要把我围着，因为全身都湿了。然后那个时候风也很大，他看我起来一点都不冷的样子，也没有在发抖。他说：“你不会冷哦？”我说：“不会，很温暖，连风吹起来我都很温暖。”然后我就在那里换衣服就回教会。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教务和传道他们那个时候，他也说：“哎，我第二次跪下海里的时候，整个海水都变温暖了，连他们都觉得海水是温暖的，就很感谢主啊。”那，但是我在受洗之后呢，我在受洗之后大概2年左右，因为那时候大学毕业，我就回来台湾。那回来台湾那个帮忙，因为我爸妈开公司嘛，我就帮忙家里的公司这样子。然后我有一次有机会去参加萧执事的VMT， 就是去菲律宾那里做那个校园布道。然后我们就会组一个团开始受训啊，然后再去菲律宾。去那里和信徒一起去校园布道。那个时候因为我会讲英文嘛，所以萧执事他就看我会讲英文，他就跟我说：“哎，那个之后还会有一个台北的英语营。”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我说：“台北？”我还以为是那个像生命教育一样，是在去国中还是什么东西。我就想说：“哦，一个台北国中。”我就跟他讲：“好啊，我在国中办英语营。”然后我跟他讲好了以后，我还上网查哦，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在台湾只找到台北高中，没有台北国中啊？然后结果他就那个有弟兄有姐妹就给我那个诗婷的，那个时候我们是 MSN 的年代啦，就是聊天软体的年代，他就给我诗婷的 MSN， 我就加他，结果诗婷是在泰国，我就哦。台北是指泰国北部，我后来知道。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时间比较不刚好，我那一次英语营就没有去。但是我 MSN 上面就有他的联络资料，但我们也没有再继续联络了。那过了不知道多久以后，他突然问我说：“哎，我有没有时间和他一起查经？”我想说：“哦，查经吗？一起读经分享，好啊，我 OK 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每天晚上就会在 MSN 上面就是读一张圣经，然后用打字分享。然后后来他因为我是不婚主义，对，所以事实上回来台湾以后，我原本不想要 跟任何人讲我不婚主义的，但是婚介就会来找我，被找了几次以后，我觉得很烦，我说我不婚主义啊，而且我这样一讲出来哦，整个内湖教会这个不婚主义就传开了，我就变有名了。但是我的不婚主义呢，我也不是，我的理由和其他人不婚主义不太一样，因为现在不婚主义就是，向往自由。大家都是觉得说单身很自由啊，干嘛要结婚绑手绑脚？但是我的不婚主义哈，我是觉得我有几个原则，就是因为不婚主义有不婚主义要做的牺牲，结婚也有结婚要做的牺牲，其实大家要想清楚。那不婚主义呢，自己要有原则，就是我不交女朋友，为什么？因为我读生物的，交往是什么？交往是就是。动物的求偶，其实就是人类的求偶。那如果你没有要结婚生孩子的话，你干嘛要交往？所以我不交女朋友。然后第二个呢是，如果我对女生有好感的话，我必须要和她断绝任何的往来，一直到我恢复正常为止。那我有这样做过，基本上真的是，我是有做到自己的原则啊，这是我的不婚主义。然后就有一个姐妹，她了解我不婚主义后，她说你疯了，我像疯子一样啊。所以啊，目前我所遇到声称自己不婚主义把这四个字挂在嘴上的人，在我来看，他都没有资格跟我讲不婚主义，因为你没有想清楚不婚主义到底要面对什么。那我是有下决心，我就是一辈子不婚了。里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后来才知道我有忧郁症啊。我就觉得自己人生这样子已经够痛苦，因为我季节性忧郁症，我一年大概会有半年处于忧郁症的状态，我就觉得自己就已经够痛苦了，我不想要拖累另外一个人的下那个后半人生啊，所以我不婚。那后来就是。所以思婷她，我太太就坐在那里。思婷她在 MSN 上面哦，就是我们这样读经分享一段时间以后，她就突然跟我说：“我对你有好感。”我就马上回，因为对我来说，感情是绝对要在第一时间一刀两断，绝对不能拖。我就直接回：“我不婚。”然后我就说：“哦，好，那这个姐妹以后大概也不会联络我了。”没想到他还是继续和我查经分享，那我就说、哦、好了，那继续查经分享，我就继续和你一起读经分享。然后又过一段时间，他又讲第二次我对你有好感，我又再回一次我不婚、哦、但是还是有继续联络，我就说哦好，他好像没有很在意这些事情。他后来是后来泰国那边要办一个学生灵恩会，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想说，那这样我，因为我是华侨，我四个月要出国一次，那个时候我四个月需要出国一次，要不然会有兵役的问题。然后我想说，这个学生灵恩会刚好是和我出国的时间刚好对上了。我想说，那这样我到底要不要去泰国？犹豫很久以后，我因为我不知道我去那里我能帮什么，然后我到底要不要去？我就想说，好了，要不然就。抽签看看，自己随便做两个签，就是要去或不去，要去我就去了。抽到一个要去，我说好，那我就去了。然后就开始和司婷联络，安排那些有的没有的。那后来他就开始打电话，因为我有给他我的电话，要去泰国了嘛。我给他我的电话，他就为一些我觉得不怎么重要的事情打国际电话过来。然后我想说，他为什么最近那么频繁打电话给我？这根本不重要，他网络上留言给我就好了。所以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那如果对我有意思的话，我就想说，那我去泰国我要观察他。如果他真的有任何蛛丝马迹的话，我会马上跟他讲清楚，我不婚啊这件事情。那结果到泰国以后，我们在学生联会前一天就开始打扫会堂等等的，然后开始的准备帮学生准备。我看到他这样打扫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突然有点好感，我说：“哎，不行，我要回到我理智。”就开始对在自己在开始给自己洗脑，然后在隔天学生联会啊，第一天第一堂课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协工作人员就坐在一起，要坐在一桌这样子，他坐在我左边。第一堂课第一天的第一堂课开始哦，对，那个我漏掉讲，去泰国之前，我两年前去泰国两年前我才得圣灵啊。那我得圣灵的时候，那个时候 就是很喜乐。可是在当下，主耶稣马上跟我讲话，他就是一种很清楚的一种感受，你可以很精准的转成文字。他说：“神不喜悦你不婚。”哦，所以我那几天我心里有放软了。到后来我又回到我不婚主义，是因为我觉得说，啊，反正神出手，谁也阻止不了他，我也阻止不了他，我就等到神出手为止，我还是要回到我的不婚主义，我就是这么硬心的一个人了。对，然后后来到泰国以后，那第一天第一堂课的那开始啊，圣灵又跟我讲话了，他就一直跟我讲 ，She is the one， 就是他就是那一位。但是他就是我开始抗拒哦，你知道，因为我不想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呢。圣灵在提醒，一直在跟我讲说他就是那一位的时候，我也在抗拒说不行，我要回到我的理智，我就在抗拒圣灵。可是你知道，我不管怎么努力的去抗拒圣灵，你的心里都是软的，你硬不起来。很好玩，它是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它是舒服的，它不会让你觉得烦。虽然它这样子一直提醒我一个礼拜，整整一个礼拜，那学生灵魂他就一直跟我讲他就是那一位，然后我在这一个礼拜就是在挣扎，可是你的心就是硬不起来，你就会放，你就会软，甚至你会觉得，哎，我原来人是这么的无能，事实上就是人是需要很多帮助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多这种体会。然后后来我回到台湾。我就觉得说，我不敢向前踏一步，面对这个要即将到来的婚姻，可是我又不敢退回我的不婚主义，因为如果我退回我的不婚主义，我就是很明显的违背了神的意思。我挣扎了大概整整一个月，挣扎到差不多忧郁症又快要发作了，然后就把我的烦恼写在部落格，那个时候在流行部落格嘛，我用英文写，但我没有写发生什么事，我只是把我的心情。写出来，就有一个英国的姐妹看到，她就留言给我说：“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啊，但是我希望这可以帮助到你，就是你要有勇气靠主面对你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好啦，我就当作是主耶稣给我的一个借由这个姐妹给我的一个讯息，所以我就写信给思婷，我写差不多两页左右吧，我把我所能够想到自己的缺点全部写出来。”我能够，反正当下我能够想到，我都写给他。我就刚才说我是怎样怎样，有什么什么问题等等等等。然后我最后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你要想清楚。”我就把这个信寄给他了。然后过来他看完这个信，他就说：“我干嘛要想清楚？”所以但他就觉得说，他反正之后回来台湾，他可以有很多弟兄相亲，他很向往之后要相亲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之后呢，我们从 MSN 聊天开始。进阶了，用 Skype， 台湾叫 Skype 啊，用网络电话聊天哦，所以我们开始用电话在聊天，开始进一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会放软，因为我就想说，好，反正我就是随波逐流嘛，我就踏出去，然后如果这件事情成了，那就代表说主的意思；如果不成的话，那刚好。所以所以思婷和我开始用电话联络以后，他那里网络很不稳定，有的时候我打电话过去，他会断掉，然后没有办法连上网络等等的。我就想说，哦，那我用打电话好了，但是有时候打电话就会讲不小心讲太久，然后过了一个月以后，电话费就来了，哦，那个电话费就很可观了。然后我妈妈就看到电话费就说。你打国际电话，或者说完蛋了。然后我妈妈可能有猜到，我就想说电话费多少，我妈说很贵。然后哦，然后我妈就说，你要不要再去泰国一次？然后我就说去泰国很贵啊，我每四个月去香港5000块来回，当天来回我就解决了。然后说啊，我们之前不是要去韩国，然后取消了吗？我说对啊。他说你就把那一笔钱去泰国吧。我说哦好。所以呢，过了四个月以后，我要去泰国了。然后去泰国，我也不知道我太太做了什么事情啊。反正我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就是，我见到她，因为那个时候圣灵有跟我讲说 ，She is one， 她有那个感动。我就想说，我有点像积淀的心态，就是第一次，我觉得这个神迹我还不敢确定，还没有那个信心接受，所以我希望可以再有第二次的确定。所以我就飞去泰国，我是希望这样子。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看到思婷的时候？圣灵又跟我讲什么？没有，我看到他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完全没有感觉。 哦，然后他就那在那几天就带我游山玩水，因为那是像夜校嘛，所以他白天都没事，就带我去金山博物馆那些都没有了，到处去。那我就一天过去了，其实我压力越来越大，因为我来我是想要确定这件事情的，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回去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我还有回程机票。那没想到就是上次我太太诗婷她有讲的，就是她有跟我说。他的那个时候我们查经分享嘛，就刚好翻到马太福音五章，说我们不可以发誓啊，不可以起誓啊。然后他就说啊，如果我跟神说神让什么事情发生，那我就会怎么样，那这样算是许愿吗？我说这样应该算是许愿了。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答应神的事情你能够完成吗？他就点点头，我说那你就去完成就好了。然后他头低低的不敢讲话，那我们就这样愣在那里一段时间，整个宁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那我再问他说，你确定你答应神的事情你可以办得到？他就低着头点点头。我说你去说啊。他头就更低哦，然后他不敢讲话。我也开始紧张了，你知道吗？我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我就问他说，我就想到假这个字，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答应神的事情是不是有个女字旁？他就点点头。然后我就说整个紧张到我完全感觉不到下半身，你知道，我就僵在那里，我都动不了了。然后后来回他的学校宿舍，我是在教师会馆，我们就打电话，他就把他的日记念给我听。他跟主耶稣说，哦，我那个他是玉涵，是你准备亚当吗？我看他还蛮聊得来的。如果他是你预备的亚当的话，你就让他再来泰国一次，我就嫁给他。他在日记上这样写，然后电话上这样跟我讲，我就一听我就想，哦，好了，那这个应该就是主耶稣给我的信号了。我就在电话上跟他说，啊，你答应神的事情我会为你完成。对，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开始交往事实上也不是说很认识对方很久，然后很喜欢对方才开始交往，不是。我的交往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那一位了，所以我们就开始交往。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都很开门见山，他就因为他知道我不想要小孩，因为我是忧郁症，就是我是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太痛苦嘛，我不想要再带多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再受苦，所以我不想要小孩。但是他很爱小孩，他超级爱小孩的，他就一开始就有跟我说，你真的不要小孩？我说不要。然后他说，那我甚至跟他说我想要结扎，在婚前我就想要结扎，他就很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他说那他说那我们避孕，如果还是怀孕的话呢，你会爱这个小孩吗？我说，其实我一开始因为我不婚主义，然后不想要生嘛，所以我一开始我都是不管小孩的，小朋友在我面前我就当作无视于他们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说我会不会喜欢小孩，反正我就完全没有和小孩相处，基本上是这样。但是我哥哥他生了他的女儿，然后我就开始帮忙顾那个小婴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婴儿还蛮可爱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好像我好像会爱小孩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会爱小孩吗？如果真的不小心怀孕了，我说会，我应该会爱他。然后他才勉强接受哈。然后那当然我们交往了五年，虽然说我们已经知道是主耶稣安排，但是我们是交往五年才结婚。因为他讲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他非常气我都没有为婚姻祷告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我不婚主义，我为什么会为婚姻祷告？他就非常生气，因为他祷告为婚姻祷告五年，很认真祷告，每天都很认真为婚姻祷告五年。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为婚姻祷告几年，你就要为这个婚姻，你就要为这件事情努力多久？哦，我们还真的交往五年才结婚呢。所以话不能乱讲，很可怕。对，所以我们结婚以后不想生小孩，所以我们避孕嘛。避孕以后就是差不多结婚两年左右，就是我太太有说，上一次见证他就有说嘛，就有个礼拜天早上圣灵就跟他说，诗婷，时候到了，你要为我生一个孩子，好，我要借由这个孩子让你全家得救。因为他家人完全都没有人信主，只有他一个人信主。那我一听这个， 我就整个心像石头一样沉重，但是我又没办法拒绝，因为没有人会拒绝灵魂得救这件事情，哦，所以呢，我就隔几天我就跑去我妈妈那里，我就问我妈妈说：“哎，大嫂，他们衣服，小朋友衣服，你说要送人了，他们都已经送了吗？”那我妈妈说：“应该还没。”然后我跟她说：“叫她不要送那么快。”然后我妈就听我说：“那我是定怀孕了？”我说：“没有，但是我怕很快就会怀孕了。”然后我妈就说：“你哥哥等了两年才怀孕了，你们要生的话，你们要开始努力。”我说：“我怕会太早怀孕了。”对，然后我们就祷告，这样子，主要是祷告说：“哦，这怀孕以后，做很多事情不方便了，所以希望怀孕之前我们可以出国玩一下。”我们就去菲律宾玩回来，舅舅行房一次而已，她就怀孕了。这真的就是跟之前的那个见证一样啊。然后就是她被医生判定为死胎，就是要流产。结果没想到过三天以后，这个小孩居然有心跳了，就这医生都完全想不通样子，所以就很感谢主啊！现在我小孩就是已经六岁了，在读国小一年级了嘛，然后很活泼啊，这样。那哇，为什么是主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嘞？因为我是不婚主义。然后哦，事实上啊，还有另外一件事，但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再讲了。那因为我不婚主义，而且我不婚主义是非常硬性的。主耶稣打破了我的不婚主义，然后我是不生主义，主耶稣打破了我的不生主义。对，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子就是结婚以后有生一个小孩，那感觉真的会不一样，就好像这整个家庭会变得更甜蜜啊。对，所以我太太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好像多了一个小孩，就和以前不一样，就更幸福了，那所以就很感谢主啊，就是所以就是我的这整个过程，就是主耶稣安排，然后是完全背着我的意思去做的，但是结果却是更好了。这样，那我的见证就到此，谢谢。愿一切荣耀归给神。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做分享，感谢主哈，我们赖弟兄在这边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见证最主要有两大内容，一个就是他在基督城那边来接触教会然后后来回到台湾。在基督城受洗的还是台湾？基督城受洗哈、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去参加台北我们宣道处的那个那个学生的那个训练，好、来认识那个于思婷姐妹那个婚姻他神怎么样扭转他的思想。从不婚不生的主义把它扭转结婚然后来生孩子。好，由这边他的主题说不是我的意思，是主的意思没有错我们人的一生圣经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手中我们一般人在拜神都没有去思考这一位神到底是造物主还是人手去造出来的，没有去思考这些，然后也没有去思考这一位神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好，因为他如果跟我们没关系，你向他求，他哪里有义务答应你呢？好，那如果他不是造物的主，而是人去 创造出来的，那他跟我们一样，我们碰到了难题，人生的困难，他也没办法帮我们解决。那现在赖弟兄在这边在介绍他怎么样来认识这一位造物的主，然后这一位主怎么样引导他的脚步来改变他的人生。我们宇宙并不是自然存在，不是像我们生物学里面说是星云的碰撞然后产生那个这个宇宙出来，他乃是有一位全能的造物主，我们姑且把它叫做真神。那这一位真神就用他的灵从无创造出宇宙万物，并且他也拿一块尘土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来造第一个人，名叫亚当，然后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叫夏娃，然后从这一对夫妻，他亲自设立婚姻，亲自当介绍人，也亲自当证婚人让这一对夫妻从一个血脉来繁衍今天全人类。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位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造物主，而且又跟我们有父子的关系，因为我们人是由他造的，我们的灵魂也是由他赐的，所以既然是父子的关系，我们当儿女的向父亲祈求，他当然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这一位神他又跟我们的生命生活有息息相关他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一位神箴言有一句话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很会打算自己我的人生要怎么过我要住在哪里，要成为什么哪一国的人，我将来要打拼事业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会很会筹算自己的那个脚步自己的道路我打算怎么做。但是呢，重点是在下面，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那个脚步，也就是神才能决定我们的一切。好，从赖弟兄的见证，这一句话刚好应验也是刚好来见证使徒行传17:25所讲的，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一位神。你看他从小因为家庭应该至少家庭很经济是很优渥的所以才有办法移民到这个纽西兰基督城那在基督城那边也认识了你在讲的那个王妈妈，应该是王桂香刘妈妈了，应该是王桂香，对不对因为20多年前我曾经两次 到那边去协助圣工王桂香姐妹她是台北教会的，现在应该80多岁了她是一个很热心很有爱心的一个姐妹在那边也做了非常多的美善的工好，那所以你看她那个神引导她在纽西兰，然后以她的灵借着他的同学引导他到教会来就是神在指引他的脚步，让他能够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所以后来 他在人生有他所所谓的忧郁症啊啊，那就跟回到基督城又更加认真的来追求这个道理啊，然后在啊基督城啊来受洗，而且他的父母也因为啊这个在基督城啊的朋友的介绍，也都一起来到教会慕道。可是他刚刚没有讲有没有受洗，父母有没有受洗？
妈妈有受洗。
妈妈有受洗啊，好，感谢主，这个都是神美好的安排啊，神在拣选人就是这种样子啊。那我们啊，这一个救恩哈，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神他有他，因为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也因为他的全知全能，他才能够做一个拣选的决定。他要拣选谁啊？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人没办法驻足，所以他啊就在那个西南那边啊拣选了那个啊赖弟兄啊。但没想到他回到台湾啊，神啊就指引他的脚步，为他预备一个配偶啊，是到台北啊去认识啊啊，因为我们宣道处啊，他啊为了要那个让福音在台北能够生根啊，那边其实原来有好几间教会啊，现在剩下民谋比较多啊。那啊为了民谋这些孩子啊，他在美赛就成立一个啊那个随生中心啊，我们的传道就是被派去那边啊啊牧养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孩子应该都已经达到读高中大学的年纪了啊，那个地方真的是很穷，大家都住在那个高脚屋上面啊，高脚屋上面他们啊，我以前去的时候一天的工资台币才100块而已啊，然后啊那个高脚屋你从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在做什么事情啊，所以真的很穷啊。那要到民谋要先经过啊那个美斯勒啊，美斯勒就是国民党啊战败以后撤退到啊十万大军撤退到那个地方啊，那经过美食了才到那个民谋啊，站在民谋那边一边就是缅甸，一边是泰北啊。好，那啊神指引他的脚步，然后到啊这个泰北去认识了于思婷姐妹啊，那也啊神也感动他们两个人啊，让他们知道神就是啊为他们配合这个婚姻啊。所以由他的见证里面让我们了解到啊，我们如果能够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是何等幸福的事情啊，他的灵会扭转我们啊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啊，会把你的人生观转变。我就回想我以前是无神论的，而且我因为是家里很穷，立志要赚大钱改变家庭的状况，可是神却用让我生重病来拣选我，然后啊来扭转我的人生观啊，本来是要追逐世界的啊，因为经过病痛以后看清了这个世界，然后啊现身出来当传道，已经啊到今年来讲，从民国75年到现在啊已经快要满38年了哈，那个日子在过很快哈啊。所以我们要认识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啊，他就是独一的真神，又真又活的。当我们认识他以后，他不单要改变我们日光下面的生活啊，是福气给我们，更重要的福气是什么？解决我们生命的困境。我们生命的困境是什么呢？ 就是罪跟死亡的问题，这是一般宗教所无法给你答案的。我们人，我们台湾民俗的信仰在追逐的都是什么？求名牌，带给我赚大钱，带给我人生平安，就是这样子而已。这是我们一般人拜神的主要动机。但是你仔细看看，你现在所在信的信仰有告诉你要怎么解决你生命的困境吗？绝对没有。以佛教来讲，他也顶多给你一种心灵安慰，一种慰藉，他并没办法提供你怎么解决生命的困境。唯有真神这个信仰才真正要解决我们生命的困境，就是罪跟死亡的问题。我们人因为有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活在日光下面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死亡。你看看那从你所认识的有哪一个人能够脱离死亡？没有。释迦牟尼他有脱离死亡吗？没有。穆罕默德有吗？没有。关公、马祖有吗？没有。每个人都在这种至终的生命困境里面被死权牢牢的困住了。唯有真神他才有能力救我们脱离，所以他为了救我们脱离，他必须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用没罪的肉身承担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如果他死了不再复活，那他就跟一般的宗教没有两样。可是他死了，照着应许预言 三天复活，用复活来表示他得胜死权所以他既然复活得胜死权，就可以救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将来得胜死权。那这不是理论。曾经有一个慕道朋友，他就问我，传道，耶稣是2000年前的人，你有看过他死后复活吗？我说我没有看过。那如果他的门徒随便跟你编一个故事来放给你，你也相信了？我说是，我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复活，但是我深知他复活了。为什么我深知他复活？因为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曾经向门徒讲了一句话，由这一句话来给我们今天后世的人能够了解他真的死后复活。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第7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当时耶稣就跟门徒讲，我现在要离开你们，我要被钉死十字架，但是呢，我去是跟你们有益处，我如果到 天上去，我就会差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圣灵，会差圣灵来。当你们看到圣灵临在，那你就知道我已经复活升天。所以我是2000年后的人，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复活，但是我深知耶稣复活了，因为我领受了他所应许的圣灵让我知道圣经所记的一切原来都是真的，所以叫做真理。它不是理论， 不是谁说，不是慰藉，也不是心灵安慰，是实实在在啊，一定会实现的，因为是真理。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很期待你可以多拨点时间来这边查考真理啊。这边不怕你查考，是怕你不查考啊。当你拨时间来查考，你就会越查考越认识耶稣的真理是可信的啊。到时候你再来决定你到底要不要信啊。好，那啊，当耶稣把应许的圣灵那个啊赐给我们的时候啊，我们的祷告本来啊是在讲啊悟性的祷告啊，悟性就是我们人听得懂的话，好像玉涵他在天主教啊，他以为啊真耶稣教会的祷告啊是跟他们那个一样好。他的同学跟他见证说，哎，他们会用那个很奇异的那种啊那个声音祷告，他以为是希伯来文，其实是灵言，圣灵的话语。所以本来在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哎，那个舌头就会不自主的跳动或是卷动，会发出奇异的舌音啊。那虽然我们不知道讲出来的是什么意思，但是灵里却知道他是在赞美神啊。所以当我们领受圣灵的以后，我们就知道神确实的存在啊，神确实的存在，这个就是灵言啊。所以这个信仰是有实证的，是我们可以追求啊，得到实证啊，我们才能够坚信的。期待啊，在座的所有慕道朋友，你都能够得到这一份的恩典。